欢迎收听《真爱讲》，
经典就爱
欧北讲。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好的推荐。
推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好像蛮常遇到的，还是说只有我这样？
只有你，我最近也有，就是自从我们开始录这个 podcast 之后，就开始需要考虑这种推荐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好的推荐真的是一个艺术哎。
对啊，以前还没当过业务这种经验，所以推荐这种东西真的做起来才发现真的有那么一点困难。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业务不太一样，业务那个比较像是推销。
哦，推销跟推荐不一样，
两码子事啊。我觉得，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说，推荐是你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喜欢上，这叫推荐。比方说像是我很喜欢某个作品，然后我推荐给你，希望你也去看，看了之后有所启发。这样我们也可以一起同乐，
一起进步这样。
对，那推销的话，就是我一样是推广给你，但是我能够从中获利，那
多了一层利益的感觉。
对，那因为有获利，所以你在讲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客观，或者是说对方不会相信你真的那么客观。
所以推荐有点像是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
对，
所以你就推荐给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有赚头，你才会用推销的方式，就是帮你多获利一些。
对，而且推销的话，这个获利不见得是单纯金钱上，也可能是名利上啊，或者是声量上啊等等的，这些都算是获利。
那可是这样看起来的话，厉害的业务其实就是把推销做得像推荐一样，就是包装的像推荐一样，让人家感觉不出来我其实是要卖你东西。
对，甚至像很多的现在的业配，很多的业配文看起来超不像业配文，那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业配文，
本质上是推销，实际上感觉像是推荐而已。
对，
看起来就比较亲切。
对，但是以现行的，我不知道现在法规应该是有规定了，就是你不能明明是业配却好像是装作在推荐，就是他一定要最后标明说
不是业配，
不一定会标明说我是业配，但是他一定会有相关的资讯让你知道说这是业配。对，这个必须要做的，
就有没有商业其实都应该要标记出来。
对对对，那在被推销的立场来想的时候，你推销的话语通常都会先打个六折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正高明的推销是你要先有推荐其他东西，然后再延伸过来你主要目的的东西。
你说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不是，不一样。我意思是说，你先推荐一个跟你厉害无关的东西，
埋一个伏笔，
然后再循循善诱到
慢慢的
你的主要的一个战场，这样子
很深很远哦。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效率，而且比较有机会成功的一个方法啦。对，那以我们自己的 podcast 而言的话，就是像我在跟别人讲到我们自己 podcast 在做什么之前，我都会先跟他们讲说 podcast 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喜欢听 podcast，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接下来是推荐我很喜欢听的 podcast 的节目，
然后像你说的先推荐其他的节目。
对，然后就是看这个人他可能会对哪种类型的有兴趣。像是可能比较知性的人，他可能就会对国际新闻有兴趣，对心理学有兴趣，对语言学有兴趣等等的。然后如果是比较放的人，他可能就会对于像偏激的 podcast 啊，然后一些比较干话的比较幽默风趣的这种类型的 podcast 会有兴趣。
那你会推荐什么 podcast 给我？
给你哦，最偏激啊。
我很放过
当然最偏激啊。还有什么啊？
我可能就只适合最偏激吧，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其他优点了。就是非常的放。
不是，我们已经是 partner， 我这样推荐不出来，所以我主要还是会针对就是其他没有接触过的人。
啊，推荐金爱共这样就好。
推荐金爱共，但是金爱共我还没讲完，就是在推荐完这些节目之后，我想到这个一定是别人问我说，我现在都在干嘛。我就会讲说我在录 podcast。
对，
然后介绍完这么一大串之后，
通常人家会起好奇心，
通常都会觉得说，那你是录什么的？
对，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稍微释出一点点大概的内容在讲什么，
嗯，
然后如果对方有兴趣的话，我还会再更进一步，
才会再多说一点。
对，因为如果你一下子一股脑全部讲噼啪讲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我没兴趣，
我只是想要稍微知道而已，你一下子讲那么多，就他也没得插话，然后可能也没什么兴趣，
对，
那就是浪费了这段时间，也导致他可能更没兴趣。
对，
所以我觉得你要推荐，你要推荐的恰到好处。
哦，
嗯，
假设一个人对这件事情应该是完全没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推荐了一点点而已，然后他只要有多问，我们再多说一些。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啊，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对方并没有那么有兴趣的时候，
嗯，
我的做法会是有点像播种，
嗯，
然后就是先把种子丢下去浇个水结束，然后他有萌芽我再来继续顾他，嗯，没有萌芽的话那就算，
反正就是时机点不对嘛。
不是，是
timing 还没有到。
对，应该想说讲的比较好听一点叫缘分味道。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看缘分。那如果他哪天他觉得说，哎，有兴趣想去了解一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缘分到的时候。
嗯，
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做过这个播种的动作，那他可能缘分根本不会来。
嗯，
对啊，所以你不用说要强求他现在马上接受，你也不用说啊，他可能不会接受，我就完全什么都不做。嗯，我觉得这两种都太极端，
就是一点点要看他的情况。
嗯，对
对，
而且也是要看他的目前为止的可能生命历程，生命立场有点太重了，应该说就是他的
经验、
生长环境经验，然后还有就是他接触的事物，
嗯，
跟你现在想要推荐的东西有没有可以 match 到的地方。如果差异太大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很难推，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嗯，了解。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要推的东西本身太过于
庞大吗？
嗯，太过于你小圈圈里面
哦，小圈圈
的东西的话，
嗯，
那你就需要搭建一个桥梁让他过来。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用一个比较亲民一点的有关联的东西让他跨进这个领域。
嗯，
对，如果你一下子要把他拉进来的话，他就是好像你 DAD 游在水里面一样，根本融不进来啊。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用一点点肥皂。这是有点扯远了，但是是把他抓进来。
哦，了解，我了解你的意思。
对，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啊，有些人就算对你的东西有兴趣，
嗯，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你知道遥贵给谁离，就是
嗯，
他们可能尽管心里有疑问，但是就是没有问出口。
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他怕一旦问出口你就噼啪全部倒出来了。
哦，
对，这个是我很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我有兴趣，嗯，但是我不会现在跟你明讲。
嗯，那要是你假设你有兴趣，
嗯，
你也想了解，
对，
可是你又不明讲，你觉得别人要透过什么方式来推荐你，你才可以接受呢？
我觉得就是下次再继续推荐。
嗯，
对，因为
下次再聊，这样
我觉得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我可以自己先去稍微摸索，然后我也可以丢出一些你可以接的球，
嗯，消化一下。
对，这样子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顺的。如果在那个当下马上你继续倒出来的话，一方面是我会不知道你讲出来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信，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怕你一下子太，你知道讲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就会有点过热，你知道吗？
嗯，
对，就会太过
太，
对，太嗨了。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
嗨到你没办法接他的热度。
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是这么嗨的情况下，你讲出来的东西就会
会
过于美化。
哦，
对，就是会变成可信度没那么高了。
对，很常会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次我不会马上提出，哎，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嗯，
而是我先去了解，然后直到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才跟他提出，哎，你上次讲的那个，那我可能想要再了解一下。那你就会，嗯，你讲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冷静一点，啊，我觉得。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冷静的讲，会让人家觉得可信度更高。
对对对，没错。
嗯，所以我们在推荐人家东西的时候，就算你心里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应该也是要，就是第一个就像你说的，要先看对方他的接受程度是怎样。
嗯，
再来就是你还是要符合逻辑，然后有条有理的去跟他阐述这件事情到底哪里好，然后人家假设觉得有点没兴趣，又或者哎，一次对他来说讯息量太多了，那么我们也要适可而止。
对，不然的话就变成会有点反效果。你明明是想推荐他，
而且这个东西可能明明真的好，
对，结果反而让他避而远之，甚至以后看到这个会反感，那就是完全违背你的目的。
真的。
那你觉得有哪些比较 NG 的 推荐？
我觉得我最常碰到的 NG 推荐就是有一个骑家车来，我
说你要不要行交？
对，这真的是 NG 到一个炸掉，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 NG 在哪里？
第一个是我骑摩托车，
那个时候在等红灯，
对，在等红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怎么会是用这种方式来推销呢？嗯、你要找路人，你也找一个，你知道真的很闲的，对不对？我骑摩托车到最后说我们要不要旁边聊一下，聊个屁啊！
而且、啊、我觉得有点利用了台湾人不太好意思拒绝的这个特性，
对，
就变成说心里面很不愉快，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的 NG、嗯。然后另外就是骑脚踏车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最 NG 的点，应该就是他会讲的好像自己才是对的。
怎么说？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这一个宗教的问题啦。他、就会觉得你除了他，你别无选择。哦。可是我觉得你怎么会对一个在路上的人，然后就这样去讲话呢？就像你说的，推荐你一开始就推到底了，你知道吗？
就是有点唐突这样子。
对，就是你凭什么？你要说你可以来了解，那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欸，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是你说你除了我以外，你其他人是错的，这么我就觉得你凭什么？
也、蛮有道理的哎，就是我们刚刚在讲推荐的一些东西嘛，其实用在传教上面也非常适用啊。
对啊，根本，而且我觉得推荐其实很常会，比如说，可是我觉得没有很好啊，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应嘛，我觉得很常有一个失误的推荐，就是说不，你说的是错的。我觉得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推荐的人。
嗯，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而且如果对方否定你的时候，你急着要狡辩，那就已经不再推荐了。
对，你应该要去了解他。
对，
像是我之前有一个人，就是我在讲印度的宗教的一个话题的时候，
你说最近的那个印度宗教争议吗？
对，类似的。然后我可能讲的比较正面，人家就觉得我是信印度教，我忘记还是婆罗门教。对，可是我不是信这个教，可是人家就以为之后就不多来跟我聊天了，就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异教徒，你知道吗？
就直接把你贴标签站立场。
对，可是我个人，我为什么我不是印度教，但是我为什么去了解，是因为我去了解之后，我虽然不是这个宗教，但我目前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找到这个宗教有任何值得我去反驳的地方。那么我就觉得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资格说这是一个错的事情嘛。
就是
对，我要说一本书不好看，我不能没看过我就说它烂了。
对，
我应该是了解他之后，我才有资格去评论他嘛。对，
但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去了解他，代表说你觉得他是可信的。
你就对，你去看这本书，你就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好的。
那这逻辑真的是蛮奇怪的。
对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这本书好的我才看？我不能看了好100本书之后，我了解这10本书是好的。对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垃圾。那你要怎么去无存金？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哪里好哪里坏？
对啊，
你怎么知道怎样挑 CP 值才最高呢？
为什么讲到这里？
就是推荐呢、假设一个人在推荐的时候，对方的回应居然说：“可是我觉得怎样？”那么我们在身为一个推荐的人，我们不能直接去，我觉得啊，我们不要
直接去否定他，
不能直接否定。而是我们应该要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啊？对，
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我都不听 podcast。”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应该是去了解他为什么是。不喜欢
就他的生活习惯，
对，他有可能他习惯的
是他一定要有画面啊，或者是说他没有可以听的时机等等的。
对啊，我们应该尊重他
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比如说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推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 podcast 真的是好的，我们可以推荐有画面的一些相关的论语啊，或者有比较有智慧的节目给他，我们可以大概就不用推荐我们金爱共嘛。
那如果他刚好对我们节目有兴趣，那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那就是一拍即合。对。那
没有也没关系，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没有也没关系。然后就是能够帮助越多人越好，这样就好。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 NG 的推荐行为吗？
NG 哦，你上次不是有说一个吗？
对啊，我上次我们自己去吃饭的时候啊，就有听到隔壁的大妈在讲说，我跟你讲，真的是吃那个活灵芝啊，治百病了。哦、你那个脚痛啊什么的哦，腰痛就吃活灵芝啊。他说真的那么厉害？对，就是他很厉害啊，什么都可以治啊。
这种话到底为什么能信？
就是
人家说很厉害就是很厉害
啊，他厉害在哪里啊？就很厉害啊。就是我那天听到的对话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超级没有说服力。
我跟你讲，我上次也听到一个，我也是听到隔壁一个大姐，她这样跟我讲，她说：“我跟你讲，我现在都吸氮气。”我说：“傻小。”她说：“一氧化氮了、还是怎么忘了？反正就是你知道可以增加血液的含氧量。”然后说：“我觉得我的气血就变得很好，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有用，你应该要吸一下。”
是这样邪教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像在推荐毒品，你知道吗？
超级邪门歪道，到底什么东西？
可是我觉得活灵芝其实也是差不多这种概念。
我是不敢讲啦，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但是他讲的好像治百病，我就觉得不 OK，
一定是错的啊。
对啊，重点是我觉得他 NG 的点在于说他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事实，或者是什么研究，或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东西。
哎，对，我觉得他就是甚至还有到有点夸大了。
嗯，对，
这种夸大的事情，我觉得九成九就是不可能信的。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感觉流。
嗯，
什么都靠感觉。哦，这感觉很好用哎，啊，那感觉不错哎，那个医生感觉超棒啊。到底感觉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对啊，你这个推荐如果是一些大妈可能会信啦，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传来传去的嘛。
对，
但是以我们这种比较理性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大概得打个 0.1% 这样。
可是你知道那个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会打我们这种人，你知道他的广告也是讲得很厉害，但是他请一个穿白袍的人来讲，
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效应吗？
犯贱吗？
不是啦，这个是有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权威效应。
是，
嗯，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感觉这一个人讲的话就是有他的可信度，你就会信他。
对，而且重点是权威效应是指那些看起来或者是各方面感觉是一个那个领域的权威的人，
嗯，
他讲出来的话就会很容易让人家信服，
嗯，
这是权威效应。所以很多的推荐啊，不管是推荐序或者是广告，都会请那个领域的
佼佼者
或者是翘楚等等的，或者是甚至是艺人。你知道除了权威效应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学叫做光晕效应，
嗯，
还是月晕效应。
月晕啊，
嗯，就是你月亮就只能在中间那一颗嘛，
对，
那旁边是不是有一圈
比较模糊的，
对的，月晕
是。
那这个在讲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某个领域特别突出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其他方面也都很好，
可是殊不知他只是光的二元性而已。
对，那个可能就是假的，你知道吗？
对，
就只是光晕而已。那所以有些艺人，他因为他在艺能上面是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嘛，
嗯，
所以他推荐出来的东西，人家就是说，哎，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你知道诸葛亮推荐那个铝门窗，我真的是感觉不到关联。
他有推荐过铝门窗吗？
有啊，他那个公车上面他就比一个赞啊，然后旁边就是铝门窗的广告啊。
对啊，这个就是月晕效应啊。
我完全不觉得铝门窗会因为他而加分，
就是你根本不是那个领域的，为什么你讲出来东西是可信的呢？
嗯，哎，说到光晕，你知道光晕其实证明了光的波动性吗？
我不知道，
就是光阴的粒子性它应该是直线的，所以如果光是直线的，你看到月亮的时候它的旁边是锐利，
嗯，
但是因为它有光晕，所以就代表它有波动，它有像
有绕射，
对，有绕射，有像水一样的感觉打出来，
哦，
所以光晕就是可以证明光的波动性。
觉得听众会不会已经睡着了，
对，变物理小百科了，你看
怎么回事，突然扯到物理上去。
理工科没办法，想到光晕就会想到。
好，除了像这种感觉流的推荐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种还蛮 NG 的，就是其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你推荐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隐含着一个资讯，就是说，如果我推荐的这个东西这么的好，
嗯，
这么的棒，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是不理智
哦。
他没有明讲这件事情哦，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暗示着这件事情，
我应该要接受，否则的话，其实我是在对抗一件正确的事情。
对，你就是不理智，你就是想的不够清楚，你就是笨，
嗯，
你才会不接受我的推荐。
嗯哼，
你有听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推荐法吗？
其实超多啊，连总统大选都是这样啊。
什么东西总？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啊，我觉得这个生活中到处都有，就是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别人就应该要接受。实际上，我觉得这也不算是推荐了，这叫灌输他的观念，要加注在别人身上。
对啊，已经是一个强迫行为了。
真的？
那你这样子没有让人家选择余地，我就觉得这超不 OK 的，
这是一个无效的推荐。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
嗯，
选举充满了感觉流，还有这种强迫推销，
就到处都是啊。
你看那个造势的，咚咚咚咚咚，哎，你那个谢龙健，
嗯，
你知道
一生只赌你一人那个，怎样？
他在那个造势会场的时候，一直喊喝不喝，赞不赞这样的，然后喊到最后，他就问了底下群众一句话说，我猛力啊，他就是先批评一段，是批评哦，
嗯，
然后到时候问，所以你刚刚蔡英文做个好不好？
好。 我有印象，
全世界人都没在听他讲话、啊，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字记得附送这样。
而且不是啊，你问 home home 不是通常都回答 home 吗？
对啊，
不然。
可是你看你就知道，底下人根本就没在听他讲话、啊，全部都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哦，我现在就来讲这个话，然后领这个便当，坐这个游览车，今天的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
然后回家就要对他的子女说：“我跟你讲啦，你真好啦。”然后就要吵架
了。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推荐你应该也是应该要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
对，而且不但要理性，我觉得那个强度也要拿捏。
嗯，对，就是你要适可而止啊、嗯，
真的。
而且你知道，像我遇到这种 NG 推荐啊、嗯哼，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天生反骨，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这种超级没说服力的感觉流，这种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种，你不接受就是没品味、没有 sense 这种的，我就天生反骨，我就干，我才不想要理你。嗯，就是你这样推我，我越要往反方向这样子。
哦，哎、欸，我觉得这我就跟你很不一样。
怎样？
我看到越烂、越蠢、越笨的事情，我越想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你要这么烂、这么笨、这么蠢？
去试看看这样子。
我觉得试试看，想要了解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怎么回事？
我这样是不是也算是反骨？我是对自己反骨，你知道吗？
也是一种反骨。
对，就看到人家好，我会觉得哦，这本来就好啊。可看到人家笨、蠢、烂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会做这种事？是不是他有其他的顾虑，然后就想要试试看？
嗯，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会比较反骨。嗯，那如果遇到这种反骨的人的时候，嗯、你推荐的越用力，他就越排斥，
效果就越
差。嗯，就刚好适得其反这样。是，对。所以对我们这种人，就是你让我知道就好了，我会在适当的时机会去接触。嗯。对啊，
一切 by nature。
真的，像我虽然很喜欢去推荐别人，嗯，但是其实我很少接受人家的推荐，这样会不会有点靠北？
这样超靠北的。
可是不是啊，我不是完全不接受，嗯，而是我需要在缘分到的时候再接受。
我觉得
不管是书啊，或者是电影，都是这样的。
就我的感觉的话，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是你的主见会比较高一点，嗯，对，所以比较会容易想要推荐人，但是比较不愿意马上去，
不容易被人家推荐。
对，我觉得你不是不容易，而是你不愿意马上就被人家说服。就像你说的、啊，你希望你先种一颗种子，你自己。会去survey，嗯，之后你在适当的时机，你真的觉得好了，你自己还是会主动去，嗯，可是你没有办法接受，马上我就说好，可能你就会觉得我这样承认你太唐突了，就是
而且太盲从，
对，太盲从了、嗯，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偏向这样的，
也、欸、蛮有道理的，嗯。哦，原来我是有主见的人这样。
那、嗯、像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完全不会去推荐别人。
怎么说？
就是就像我想要来录这个 podcast 一样啊。嗯，因为我其实并不会特别推荐给谁、嗯，然后包括听众，我们也都是有点像是大家就随缘啦、啊、你喜欢听，我们就让你听嘛。但是我会尽量把自己做好，理念就是能够帮到越多人越好。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这样，然后要不要推荐的话，就是其次，大家就是看缘分。嗯嗯嗯，对。
另外，我觉得真正好的推荐，嗯，讲好的也要讲坏的。
哎、欸，真的。
对啊，所以对我而言，你有讲到坏的，我就觉得说
可信度比较高，
可信度会提高。对你就是不会光挑好的讲。
对啊，因为有一好没两好，总是有正反两面嘛。
对啊，啊、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人家的推荐了、啊。嗯。嗯，而且实际上我也遇过很多例子，是真的接受人家推荐之后，我觉得好很多的。
其实这我觉得也是有部分的经验传承的，就是对的事情、好的事情就可以被散播出去，
对、啊，
然后不好的事情就会渐渐的会被人家遗忘或消失。
嗯，而且尤其是如果没有这些人或者是这些推荐到我身上的话，我可能永远接触不到这个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些推荐还是非常必要的，
有它的价值。
对啊，对啊，
有它存在的意义、啊。
话说，我这边想要提一个很久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什么？
叫做 Yes Man。
哦，我知道，就是对任何事情都要说 Yes。
对，而且我后来还去买他的小说，然后他的小说真的超无聊，
烂是不是？
不是不是，是应该怎么讲呢？他
不值得推荐的一本小说吗？
我很推荐，但是、
哦、你很推荐，但是你觉得
你需要有耐心把它看完。这样讲会不会有点突兀？不是突兀，就有点冲突。就是它里面，因为你电影其实就短短的多久啊，100多分钟嘛。
是，
而且它是已经有经过修改，然后精华。
对，
所以它节奏其实算轻快的。嗯，但是小说的话，它据他书里面讲，是他人生。 生真实遇过的一段经历，
嗯，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获得了这个启发，
嗯，
然后就什么都讲 yes，
嗯，
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获得好处嘛，但是后来也遇到一连串的灾难，
对，
后来他就转变成一个 no man，
嗯，
什么都说 no， 然后什么都封闭这样，然后到后来他才又再更进一步去了解说什么样的东西该讲 yes， 什么样的东西就应该讲 no，
嗯，
那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自己的感想是说，
嗯哼，
当你遇到一些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的事情的时候，
嗯哼，
如果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太大，
嗯，
那我觉得何不试试看？很多时候你会因为这些机会而去接触到很多你这辈子可能完全碰不到的事情，
要勇于伸出你的触手，
触手。这我觉得怪怪的，
到处伸一些，伸一些，尤其在公车或电车上的时候。
这样讲又没错，但是怎么听起来就怪怪的。啊，总而言之，就是你在别人推荐你的时候，
嗯，
我觉得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马上去接受它，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说什么都否定掉，
嗯，
因为我觉得那些推荐很多时候是可以让你丰富你的人生非常多的一些机会，这样子，
嗯，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听一些，多看看，那好不好？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之后再去决定。
对啊，而且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的话，我很多时候闪过的那个 yes 的念头，都影响我的人生非常多，
嗯，
就是回过头看的话，
嗯，
所以如果你当初什么都没接触的话，你就是永远都在这条道路上，然后不偏不倚一直往前走，然后
就会觉得自己好，但是实际上别人看的话就会觉得你真的是井底之蛙，
对啊对啊，就你人生就超级的单调，没什么色彩这样子，
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做直销的，
嗯，
然后他好久不见了，他就约我去吃拉面，然后约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说哦，可能是他家附近或者他工作刚好到这个地方，
哦，你就觉得说顺路碰巧，
顺路，就吃完拉面，他就开始跟我讲灵骨塔的事情。Fuck，
那不是直销吧？
那算是直销啊？
算吗？
算，
我其实都分不太清楚。
啊，就是传销啊！
嗯嗯，对对对，
反正就是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花发你为什么现在要开始跟我推荐灵骨塔，
就超级突兀。
好，推荐到之后我就认了嘛，就说好，你讲。你讲之后，他就说，那我们到一个地方比较适合讲或者，我说好啊。他说隔壁有一个地方，他方便。
嗯，
就隔壁那栋大楼，居然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灵骨塔公司。
灵骨塔公司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花 fuck， 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这样走进去，你就会觉得
一切都是局，
一切都是局，而且你就是强迫中奖，然后我就只能进去。
你可以拒绝啊，
我觉得这就是重点。
嗯，
对方是你高中同学的时候，你就会看在人情上嘛。
哇，这个就是一切苦难的开始。
对，就是这人情就是被他这样卖掉这样。
嗯，那你现在觉得呢？
我现在觉得哦，我觉得这种推销方式就是等于是，其实我那个同学他自己会做也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你知道吗？
嗯嗯，
他已经被，我也不敢讲洗脑啊，我们不要讲洗脑，
就是，他已经完全的接受这样子的理念，
对，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嗯，
所以他正在推荐你，然后拉你做他下线。哦，
嗯，
对，但是拉你做他下线只是他的非常非常些微的一个目的而已。
嗯，
实际上
目的，
对，实际上他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他想要推荐你。好，
嗯，
我们就这样想好了。
嗯，
但是他真的让我感觉到，他打从心里觉得这个东西很棒，
非常热忱。
对，他真的很喜欢灵骨塔。
嗯
，OK。我觉得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就一直讲讲讲讲到最后，你就是要让人家接受。
嗯，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知道吗？
听起来是超荒谬的，
荒谬，而且你搞得我就是你知道吗？会在想我到底要不跟你绝交，就是已经这一个晚上就可以让我觉得，嗯，下次不用再联络了。
基本上都是了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或多或少的也都遇过这种状况啊，
嗯，
就是
遇到传销这种，
就是你觉得他传讯息过来都是意有所图啊？
对，
这也是哦，讲到这个就超气的，就是我上次我们不是录了那个有朋自远方来嘛？
哎，欸，对，
在那之后我就都会去找一些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人，想说一来叙叙旧，二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这样子，
是
超容易被当作直销，
就是直销太多了。
对啊，你知道我上次好不容易约出来一个人，然后我们聊了一阵子之后，他才跟我讲说，他原本跟他女朋友讲说，欸，会不会是直销啊？还是说真的要去吗？然后最后还是来了，
嗯，
我就哦，还好不是。
啊，现在直销真的是害得人家都不敢跟朋友出门。
就是我觉得不是直销本身的错，
嗯，
而是里面的一群人他们用的方式非常的错误，所以也不是说直销里面的人全部都很烂，而是就有那么一群人让你听到直销就怕。
可是你不觉得直销这个东西本身可以运作起来，其实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这个产品他们的利润非常高吗？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根本就不值这个钱，他才有办法做传销，根本就不成比例啊。他才有办法做到传销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待商榷，
可是你
觉得不一定。
你看传销它的结构，它就是上线拉下线，然后可以一直碰来碰去。就是你下线假设100多个人的话，你在最底下那离你100层那么远的人，他卖了一个东西都会其中分一些利润给你，这一连串整个鬼巴掌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可以分掉一点。那
对啊，但不能因为这样子而说这些东西的成本非常低，东西非常烂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我没有说东西烂，我绝对没有说他的东西烂。
那你刚刚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啊？
我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止他原本说的那个价钱。比如说一条牙膏，他卖你100块，实际上他可能只值20元或者不到，甚至10元。
哦，你是说他的那个物价其实有点偏贵这样子？
绝对是偏贵，他才有办法做到传销这件事情，因为有太多人要去分润。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做传销，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所谓的那个被动收入嘛。就是你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然后旁边抱着女人。你的户头
还是赚钱
啊，也可以是男人啊。反正你就是户头会一直有钱进来，那怎么做到？就是你的下线继续在做事情啊。那也就是说，你的下线就算离你18层地狱那么远，
18层，
对，他们卖的东西都可以分润到你的户头。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对啊，我们也不要讲的太过，
这也是
对
啊，这有点扯远了。刚刚讲说他觉得林工厂真的非常好嘛，像有时候遇到这样子的人啊，他就会表现得超级期待，就是这真的超好的，你一定要接受，你接受我会超开心，
真的买一个我帮你烧一烧，你去住。
不是重点不是他推荐的东西是什么东西，重点是他的那个期待感，就两眼闪闪发光的盯着你看，这真的超棒的，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试看看？你要不要接受一下？那看他们真的压力山大，可以不要这样吗？就你不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就是人家说不要也不是，然后接受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搞得很进退两难了、
啊。就是一定要踩到人家底线，
就是一定要强迫到人家，真的已经我受够了，我不要了，
明摆着跟你讲说 fuck 下，
是应该也没
屠刀立定成佛，
也没那么凶了、啊，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过头了，才有办法结束这场闹剧。
真的，
对，所以在推荐的时候，真的是应该要给予合理的期待。
了解。好，我们今天聊了推荐了，然后又讲了一些 NG 的推荐，分享给大家。
嗯，没错。
我们也从这些例子中可以了解到，推荐其实要怎样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看时机，还有对方的接受度。再来就是，我们不应该一直觉得自己是对的，有的时候人家说不定也会说出他们的论点，我们也不用急着去否定别人。
对，而且你不用执着于在这一次就要推荐成功。
对，未来对方说不定这一颗种子在他们心中慢慢萌芽之后，他反而还会回过头来。再多问你一些，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一起。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下次再见，
拜拜。